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2月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白宫称气球残骸将交由情报专家分析，不会交还中国。美中没有就布林肯访华进行重新安排。土叙7.8级强震死亡人数增至3000人，各国救援团队纷纷前往灾区，联合国机构启动紧急救援。泽连斯基应邀将参加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揭露，约100万藏族儿童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童话。法国各工会号召周二再度大罢工。教皇方济各年内将访问法国。石油企业道达尔建设欧洲最大捕捉二氧化碳项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2月6号周一表示，美国已经找到周六被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的第一批碎片。发言人称，美国不会将这些碎片归还给中国，气球残骸将交由情报专家进行分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也表示，美中双方没有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重新安排进行讨论。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一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派往东南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外的团队从海面上回收了第一批气球的残骸。科比指出，到目前为止，由于天气的条件，还无法展开水下行动收回这颗气球。华盛顿视之为间谍侦察气球。科比还表示，美国无意将收集到的气球残片归还给中国。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司令范赫特将军表示，一艘美国的海军舰艇正在测量碎片落下的半径。他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气球本身高约60米，并且携带一个重达1吨多的承载物。范赫克将军表示，军方将仔细研究这些碎片。美国总统拜登受到共和党的强烈批评，指责他拖延太长的时间击落这颗中国的间谍气球。但是科比在周一表示，延迟击落给美国一个机会，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气球。目前各国都在等待碎片进一步的提供的信息。法新社的报道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赖普斯在周一表示，自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被击落之后，美国与中国当局进行了接触，但是他表示双方没有就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重新安排进行讨论。普莱斯还向媒体表示，即使在目前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刻，我们仍然希望双方能够拿起电话交谈。他并且重申，美国希望与北京保持对话。当地时间2月6号凌晨，土耳其南部及叙利亚北部发生7.8级强烈地震，目前已经是造成了超过3000人丧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全国周一起哀悼7天，直到本月12日。各国纷纷动员派遣救援队前往灾区，联合国也启动了紧急援助。据法新社消息，据土耳其公共灾害管理机构发出的最新统计，周一发生在土耳其南部和东南部的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到了1762人。叙利亚方面也给出的最新数字显示，叙利亚有近1300人死于地震。这次该地区百年来最严重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3000人。土耳其灾情最为严重，除了1700多人丧生之外，还有11000多人受伤。叙利亚当局表示，地震造成了1300多人死亡。欧盟周一立即启动对非会员国平民保护机制，而欧盟委员会也表示，欧盟的紧急应变机制与土耳其政府保持直接的联系。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一在推特上表示，对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极为悲痛。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人在周一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受邀请参加9日举行的欧盟27国领导人峰会。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称，泽连斯基可能在周四抵达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欧盟峰会。米歇尔的发言人莱茨周一在推特上发文说，出于安全的原因不会透露更多的信息。一些欧盟消息人士向法 新社透露，泽连斯基可能会在周四27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期间访问布鲁塞尔。三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揭露，约有100万藏族儿童与家人分离，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童话。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而不是以联合国名义发表声明的三位专家说，我们对近几年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诸多非常关切，它更像一个大规模的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文化中的计划。这种做法与有关人权的国际标准背道而驰。专家们指出，在这些寄宿学校里，西藏少数民族儿童被迫接受普通话的义务教育课程。此外，这些使用普通话的学校当局并不提供深入学习西藏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专家们感叹，藏族儿童因此正在失去流利的母语以及用藏语与父母和祖父母轻松交流的能力，这加速了他们的同化和侵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根据报告人，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寄宿学校，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寄宿学校比例要高出许多，而且近年来还在增加。报告人表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寄宿学校的学生比例超过 20%， 但他们得到的信息表明，绝大多数的西藏儿童都住在寄宿学校，总共有近100万人。专家们表示，藏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人数激增，往往与藏族人居住地区原来的农村学校被关闭，然后由几乎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和交流的学校取代有关。专家们警告，这些寄宿学校中有许多都远离就读学生的家庭，通过一系列针对西藏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压迫性行动，当局似乎采取了将藏族身份强行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汉族的政策。
华盛顿邮报揭示中国间谍气球为何入侵美国，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引述情报分析师表示，中国侦察气球此时入侵美国，可能是为了展现实力，或者是内部强硬派欲破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伊格内修斯表示，情报官员尚不清楚北京为何会选在此时派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鉴于经济成长缓慢，人们政治抗争及新冠病毒疫情管理不善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中国企图透过侦察气球展现实力。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战政权来说，能让美国难堪的机会永远吸引人，尤其是在华府近来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情报分析师另一个考虑的可能性是，中国军方或领导阶层内强硬派人士想破坏布林肯访华。布林肯访华主要目的为寻求建立战略稳定措施或护栏，降低美中因为台湾或其他议题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后一个则单纯是一连串失误所造成。伊格内修斯说，这在任何情报或军事行动中都可能发生，如同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所指，有时候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
在法国各工会号召法国人周二再度大罢工的前夜，法国政府极具争议的退休改革计划继续在国民议会辩论，请听阿曼婷进一步介绍。
周一，法国政府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4岁的极具争议的退休改革计划继续在国民议会辩论。法新社报道，在激烈的辩论开始时，法国政府试图为其退休改革辩护，并表示说，退休改革计划是公平与进步的，法国的退休体系要么要改革，要么就要破产。法新社指出，周一的法国国民议会内气氛异常的激烈，发生了一系列的要求遵守规定的警告和讨论的暂停，相关部长们的发言也一再被推迟，反对派围绕政府的退休改革计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不屈的法兰西党以及国民联盟党的攻击被击退， 仍然根据法新社法国劳工部长杜索普特周一在国民议会肯定地说，政府的退休改革是公平和进步的，他以公平的方式让大家都做出贡献。政府准备在改善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上，或者在妇女的养老金问题上走得更远。身为前社会党成员的法国劳工部长受到左派的质问，并称法国劳工部长被收买了。不屈的法兰西党的一名成员斥责劳工部长说，你这是在偏袒妇女。议员们随后通过投票否决了不屈的法兰西党提出的要求否定整个改革计划的动议案，然后国民联盟党提出的要求对退休改革进行全民公投的动议案也被否决。
石油企业道德尔建设欧洲最大捕捉二氧化碳项目，请听罗拉介绍。
石油能源企业道达尔能源集团于今天周一2月6日宣布与丹麦合作开发在北海地下2公里处埋藏二氧化碳项目，目标是在2030年起每年储存500万吨二氧化碳，以便减少地球的温室气体。法新社消息指出，北海适合这种地下储存二氧化碳，因为该地区的海底有特殊的地质，特别是北海已经有许多天然气管道和数十年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遗留下来的废井。本次丹麦批发给道达尔能源集团的许可证覆盖面积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距离丹麦西北海岸约250公里。捕捉和储存二氧化碳项目仍然非常昂贵，并且处于初步阶段，因为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温室气体来源。此前主要是因为开采石油燃料和重工业企业的排放。本次道达尔的彩虹桥计划目标是从2027年开始把3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注入一个废弃的油气田中，并在2030年前达到每年500万公吨。丹麦政府表示，另外一个叫做绿沙计划项目预计在2025年前能够把15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注入北海地区已经耗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油田中。
教皇方济各将在年内访问法国，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2月6号星期一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3月份前往非洲的加蓬、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这四个都是自其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以来至今尚未前往的非洲国家。其中加蓬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年进入选举年。据介绍，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将是马克龙总统本次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将与加蓬总统阿里邦格一起主持旨在保护热带雨林的一次森林峰会，预计届时还将另有多国元首出席这一为期两天的峰会。鉴于加蓬将在数月之后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有分析认为法方涉嫌通过这一访问展示其对加蓬现总统的支持。就马克龙总统预计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也存在同样的分析。刚果经计划在2023年12月举行总统大选。法国总统的本次出访计划恰逢非洲大陆当前出现了反法情绪。马克龙总统原本在其第一个五年任期时就有前往金沙萨和罗安达的计划，但由于爆发病毒危机而未能成行。应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恩格索邀请，马克龙总统将访问布拉柴维尔，而该国上一次迎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则是在2009年。乌克兰危机应该会被列入双方讨论的议题。
德国政府发言人在周一表示，德国预计很快会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承诺，向乌克兰派遣一支豹二型坦克分遣队。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的承诺是有效的。另外，挪威首相提议，挪威在五年之内要向乌克兰提供大约73亿美元的援助。在与挪威反对派领导人会晤之后，挪威首相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取得一致。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周一袭击土耳其南部和邻国叙利亚的强烈地震破坏性极大，与多种因素的交叉结合有重大关系，包括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相对平静的断层线以及建筑结构不良等等。根据最新的临时统计，至少超过3000人死于强度 7.8 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度 7.5 级的余震，其中土耳其1762人，叙利亚近1300人。这一在人口密集的地带造成的罕见大地震为1939年土耳其大地震以来从未有过。地震时间始于当地凌晨4:17，国际标准时间1:17，正是人们酣睡的时间。英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罗杰·姆森表示，所有正在睡觉的人都被困在了倒塌的房屋中，而且当地的居民建筑根本不符合地震风险区域的建筑标准，这或许由于房屋所在的地震断层线在过去长时间内相对平静，人们忽视了安全。土耳其位于世界主要地震带之一，1999年该国杜兹采北部地区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7000多人死亡。星期一，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另一边，东安纳托利亚断层沿线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方同时发生了强震。这一带已有2个多世纪没有发生过强度7级以上的地震。专家认为，这可能导致当地人忽略了地震的风险，同时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导致在断层线累积了相当大的能量。在周一爆发大地震后，紧接着又来一次强度 7.5 级的余震，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的可行性。穆森认为，周一的大地震几乎就是1822年8月13日在同一地带发生的推测为强度 7.4 级大地震的重复。当时地震造成巨大的破坏，摧毁了整座城市，死亡人数难以计数。周一的地震发生在人口200万的加吉安泰普市附近的深约 17.9 公里的浅层。地质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阿拉伯构造板块向北移动造成的，该板块正在向土耳其推进。当张力过大时，板块突然前进，这种运动产生了大地震。科学家指出，破坏的程度也取决于沿断层线的地面断裂的程度。周一的地震约为100公里，这意味着在断层线10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点实际上都处于震中。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的火山学家卡门·索拉纳指出，建筑物的构造是地震发生时的一个主要因素。不幸的是，在土耳其南部，特别是在叙利亚，基础设施的抵抗力是不平衡的，因此现在拯救生命取决于救援的速度。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导致2004年通过新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新建筑必须符合抗震标准，但是周一大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应该使得土耳其政府核实其立法是否得到了遵守。专家们发现，众多的建筑物倒塌得像煎饼一样。火山学家解释说，当墙壁和地板不够坚固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每层楼都会垂直崩塌到下面的一层，给居住者留下的生存的机会很少。由于可疑的建筑或糟糕的材料，一栋建筑屹立不倒，而另一栋建筑则完全被夷为平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汽艇被一架美国战斗机打落，在周一的法国世界报上继续引发关注。 该报华盛顿通讯员斯莫拉尔及其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共同撰写的文章强调，这加剧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危机。就中国的汽艇，相关的文章写道，中国汽艇的飞行高度大约为18000米，远高于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试图使用这个汽艇监视美国，尤其是有核导弹发射井的蒙大拿州的战略要地。奥斯汀就汽艇的轨迹给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但并没有透露它的确切来源。美国当局于1月28号在阿拉斯加外海的阿留申群岛附近发现了这个汽艇，它飞过阿拉斯加、加拿大，然后又重新进入美国领空，到达爱达荷州，第二天又抵达蒙大拿州。奥斯汀解释说，我不能说得更详细了，但我们研究和检查了气球及其设备，非常珍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2月5号至6号对北京的访问随之被取消。就布林肯的访问被取消，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表示，美国国务院周五解释说，美国外交部长六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只是推迟了。另外，俄罗斯宣布说，习近平将于今年访问莫斯科，但北京尚没有证实这一访问。一些观察人士称，如果习近平很快访问莫斯科的话，这也可以解释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为什么被推迟。不管怎么说，汽艇引发的危机在外交层面将持续有影响。同一篇文章还表示，白宫用了4天的时间才打落这个汽艇，并解释说这是操作的需要。白宫受到了共和党民选代表们的批评，他们指责汽艇长时间飞越美国领土，而拜登却不作为。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不仅仅是个气球，中国试图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无法阻止我们。五角大楼则数次表示，在特朗普任期内，中国已经进行过气球的飞行。在中国当局方面，中国表示飞艇是民用的，美军将其击落，损害了两国的关系。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中国当局虽然否认汽艇是间谍汽艇，但中国当局是出于守势的，才陷入进了自己的谎言中。虽然北京方面否认，但美国当局表示他们毫不怀疑这个气球是个间谍气球。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写道，中国这一大胆的间谍行动，我们尚不清楚其在情报收集方面的情况，但他再一次提醒华盛顿要小心中国所构成的直接安全威胁。然而，没有人是傻子，双方虽然都公开表达愤怒，但双方都在军事、政治和工业层面进行长期和密集的间谍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美国专栏。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以间谍气球被美国空军击落而告一段落。这个事件就像是一位偷窥者进入人家的住宅，偷看人家洗澡被抓住。不过事件的过程，无论对偷窥者还是被窥者，都有些非常时的记录。在中国方面，进入人家住宅偷看人家洗澡，总该有点羞愧之心，但中国却不。他强烈抗议美国击落这只气球，声言保留予以报复的权利。 按照日本著名记者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的说法，被抓到了看别人洗澡，即使不道歉也该无话可说，而中国反而指责对方，只能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世界上不缺少厚颜无耻的国家，但无耻加凶恶却是不多见。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间谍气球早在1月28日便已进入美国，前后八天，直到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被击落。八天里，间谍气球飘过半个美国，包括蒙大拿州的空军基地和核导弹发射井。这颗间谍气球已经完成任务，偷窥得到的数据都发回了中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公报首先发布了间谍气球的照片，美国政府在舆论沸腾之后才击落这颗气球。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指出，美国没有立即反应是错的。国防部解释说，基于地面民众安全考量而不将气球击落。其实蒙大拿州面积3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10万，是美国最地广人稀的地方，击落气球对地面带来的危险几率接近于零。人们有理由质疑，如果不是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根本没打算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动身访华前夕被媒体报道出来，布林肯宣布推迟访华日程，中国外交部接着否认邀请布林肯访华，称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意思是我从来没答应你来。这凸显中国实行的不仅是战狼外交，而且是流氓外交。布林肯是美国的弱势国务卿，不足以匹敌中国战狼那几只穷凶极恶的头狼。对布林肯访华，没有人认为他能谈出个什么结果，人们只担心他重蹈2021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覆辙，再遭中国战狼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的训斥。间谍气球事件倒使得布林肯避免了一次阿拉斯加式的羞辱。中共政权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而后又不断帮助他发展壮大，壮大后便疯狂反噬美国。几十年美中较量，美国从来没有赢过。中国间谍气球入侵是美国建国以来对手国的飞行器首度侵入夏威夷以外的美国本土。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说，中国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前让这个气球事件发生并不偶然，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来羞辱对手。参议员斯科特说，习近平公然监控美国，因为他不畏惧也不尊重拜登。这次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事件就此告一段落，那么谁输了谁赢了呢？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气球残骸将交由情报专家分析，不会交还中国。美中没有就布林肯访华进行重新安排。土叙7.8级强震死亡人数增至3000人，各国救援团队纷纷前往灾区，联合国机构启动紧急救援。泽连斯基应邀将参加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德国称豹式坦克营将很快到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揭露，约100万藏族儿童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童话。法国和工会号召周二再度大罢工，教皇方济各年内将访问法国。石油企业道达尔建设欧洲最大捕捉二氧化碳项目。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的生态健康与科技，还有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于2月7日到访华盛顿，呼吁美国绿色产业补贴更加透明。美国此前推出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的企业绿色补贴，
以便让美国成为绿色产业的领导者。而欧盟担忧被该法案削弱，特别是欧盟企业目前进行绿色转型之际，寻求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本周二到访华盛顿，凸显欧盟支持美国企业绿色转型计划，同时呼吁美国更加透明和公平竞争，建立欧美相关的定期交流机制。美国实行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相关行业有关，就是针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绿色补贴措施，会吸引更多企业进行投资。法德两国经济部长本次到访美国一起游说，以便保护欧盟企业有公平竞争环境，如让欧洲一些销往美国的产品可以享有豁免税。对此，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向媒体表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有决心与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21世纪绿色工业的三大强国之一。欧盟有政治决心，而且欧盟有取得成功的能力，就是欧盟不仅有先进的技术、金融等手段，而且欧盟决定投资4000亿欧元进行工业绿色能源转型。不过，近期美国通过并且实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让竞争规则变化，特别是美国本土能源价格非常低，这让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面临风险。自从俄乌爆发战争后，欧洲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依靠。另外，欧洲依靠中国进口稀土锂等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又是绿色转型不可缺少的产品。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呼吁美国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合作，特别是在企业绿色转型补贴和减税等方面要更加透明。另外，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强调，本次华盛顿之行关注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个欧美定期交流机制，以便在半导体等战略敏感领域有共同的投资。法国方面认为，挑战不是窃取竞争激烈的市场，而是美国和欧洲能够共同打造出全球高效、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绿色工业企业。此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月1日公布欧洲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细节，确认了管理、基金、技术和供应链四大框架，提议允许增加国家补贴水平，以便提升欧洲企业能够与美国竞争能力，主要是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产业制造领域。具体的说，如加快批准绿色项目，推动提高技能，重新调整欧洲现有资金用途等。其目标就是要扩大欧洲净零绿色技术的资源投入，让欧洲企业在净零排放产业转型过程中成为清洁能源和工业创新的中心，也是回应中国和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在2025年底之前暂时放宽对可再生能源国家补助规则，同时承认并非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能提供与法国和德国相同程度的补贴。另外，欧委会将提议建立一个欧洲主权基金来投资新型减排技术。本次欧委会提出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草案是此前分别在2019年12月推出的欧盟欧洲绿色新政，以及在2022年5月出台的要在2030年前把可再生能源用量提升到 45% 的 REPower 俄域能源计划的补充。欧委会提出的最新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草案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在2月9日至10日的峰会上进行讨论。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经济部长呼吁美国绿色补贴法案要透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支持。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好，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号突然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周年的时间，但是仍然没有任何解决冲突的迹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月25号的时候，终于获得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要求的东西，也就是重型坦克的交付。在经过数周的拖延以及来自内部的压力之后，德国总理舒尔茨终于开了绿灯，第一批14辆豹二坦克将被送到乌克兰。柏林方面还说负责弹药后勤和维修，并且也允许他的盟友这样做。几个小时以后，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要向乌克兰转让31辆重型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也就是 M1， 这是美国拥有的最强大的坦克。波兰、芬兰、挪威和西班牙也将向乌克兰运送其他的几十辆坦克。俄罗斯驻德国的大使立刻就回应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称这是迈向最终胜利的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坦克的发送是否标志着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强大的快速又现代化的坦克是否能够改变当地的战争局势呢？当基辅当局现在又要求获得远程导弹和战斗机时，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承诺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些问题，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就此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参加讨论的有国际和安全问题分析家尼古拉滕泽、前军官作家季饶姆安塞尔，以及天主教高等研究学院的讲师大卫特特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坦克的交付是否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是否能够让乌克兰对俄罗斯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呢？安塞尔表示，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当俄罗斯的大使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是对的。对普京的俄罗斯军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在过去的11个月里，西方盟友基本上向乌克兰人提供了防御系统，能够减缓或限制普京派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推进。现在通过最终决定交付重型坦克，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防御系统的系统基础，这是一个进攻系统，目标当然不是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而是逆转俄罗斯的入侵局面。现在俄罗斯军队在11个月时间里冻结了前线，用大量的大炮和装甲车来防止乌克兰人进入里边。如果乌克兰方没有这种重型设备，就无法突破。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德国拉姆施泰因开会的包括西方50个国家的联盟成员，他们都同意帮助乌克兰，同意逐步给予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特别是步兵战车。但只要中间没有重型坦克，那就是不够的。因此，重型坦克无论其类型如何，最重要的地方是它首先是可以用来对像俄罗斯军队这样的重装甲军队发动攻势的装备，而这也就改变了游戏。
那么对于重型坦克在战场上的投入使用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这位前军官和作家继续表示说，
从已经做出的决定看是非常有建构性的，因为在政治姿态的背后还有一个工业姿态。重型坦克的问题是它的重量高达约60吨，可为陆地战场上最复杂的系统，复杂性超过战斗机，因此就需要配备一支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军力来准备和修理坦克。如果提供系统，必须提供维护、后勤和兵员来培训。因此，这里实际上是一揽子计划。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谈论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坦克，还要训练成员，准备后勤， 考虑到我们已经明确选择在欧洲国家存在的豹二，这是几个星期的问题，估计交付整套系统的时间在6到10个星期之间，因为我们知道波兰有维修工具，而且不必像对待美国的埃布拉姆斯或法国的勒克莱尔那样把同样的设备带进来，那就是改变局势的原因。因此盟友选择交付一个大型车队的数量可达数百辆，现在有100多辆，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乌克兰将拥有质量非常好的坦克，因为豹二坦克是性能和可维护性之间的最佳妥协。豹式二号坦克真的被认为是最好的妥协，因为它在西方军队中掌握的非常好，其背后的维护系统也是可靠的。我再一次强调的是，必须能够提供弹药，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
德国总理肖尔茨在联邦议院演讲时说，必须始终保证我们做可能和必要的事情来支持乌克兰，同时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升级，因为这将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争，在11个月的冲突之后，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升级又意味着什么呢？天主教高等研究院的讲师大卫·特特利表示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特别是当我们记得曾对西方国家的参与和可能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类型设定了红线的想法，而现在看来这些象征性的红线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正在对所交付的设备进行高档化升级。德国总理舒尔兹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中，因为他显然不赞成这个交付。美国盟友在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情况下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压力，因为美国一开始并不想运送坦克，而是想把德国放在第一线，这最终是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策略，试图让欧洲和德国尽可能的参与这场冲突。而在这里很明显，德国总理正面临必须平衡的局面，一方面14辆坦克实际上并不多，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所有其他欧洲都能够参与进来。顺便说一句，舒尔兹总理显然也很想避免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有更多的参与，因为他很明确指出永远不会有任何作战飞机的交付，最重要的是北约部队特别是德国永远不会参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的关注点是向他的西方盟友做出一个姿态，但同时也要努力显示不会进一步投入的决心。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些坦克最终会有多少，是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能够交付，因为如果非常分散，那就要看时间上的决定意义有多大，还要看俄罗斯人逐步摧毁他们的能力。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看到俄国人大量使用坦克，而且反坦克武器相对有效，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仍然是炮兵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先进的火炮可以让你在相对较大的领土范围内打击你的对手，而坦克如果俄国军队设法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还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决定是否会加速结束冲突，大家都希望这个结果，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们会不会相反的最终助长一场冲突，而这场冲突将持续极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目前在当地看到的是双方的一种僵持的状态，而目前是武器正在被交付。是的，外交层面的努力在哪里呢？因为有某个时刻将不得不进行外交活动，但是西方国家目前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但是关于战争升级的风险，西方人呢总是害怕走得太远，害怕陷入这种漩涡中。通过决定提供重型坦克，他们是否也想像 普京表示他们不再害怕这些威胁，特别是核威胁呢？国际核安全问题分析家尼古拉·滕泽的看法是，
我认为确实有那么一点，这就是说让我担心的是，在一场冲突的开始，我甚至没有谈论2022年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说我称之为乌克兰的第一场战争，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始，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九年的时间。事实上，一些西方人，包括德国人、法国人，甚至部分美国人，都在这种红线论述上。我认为红线只是敌人的一种劝阻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是俄罗斯劝阻我们进行干预，而事实上它起了作用，而且很有效。如果你看一下普京22年的统治，这也是我们没有干预的原因。在车臣，我们不应该忘记大规模的危害人类罪。我想提醒法国，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拒绝在加入程序时接受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我们在俄罗斯、在叙利亚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后没有做出反应。应该记住，单单是俄罗斯，更不用说做得更多的阿萨德政权了，其杀害的叙利亚平民比伊斯兰国多得多。而在2014年，在占领、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顿巴斯期间，以及在2022年的战争开始时，我们继续说什么是红线、什么是界限等等，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政权是对西方和自由世界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降低他对乌克兰的要求，还是否会继续他对这片领土的迷恋呢？大卫·特特里的回答是，
在我看来他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记得行动的开始，这是在整个乌克兰领土的范围内。首先是受西方国家过去所做的事情的启发，提出了更换政权的想法。而在第二阶段，由于乌克兰的抵抗比预期的要有效的多，他没有达到目的后，就又回到了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目标上，也就是顿巴斯和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领土走廊上。因此就目前而言，我所看到的这些目标规模比较小，但与此同时，在九月份他又进入了吞并和兼并的阶段，显然这就关闭了许多中间选项的大门。因为在春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谈判是对顿巴斯的模糊地位的一种妥协形式。现在当俄罗斯说这些领土属于俄罗斯时，我们显然看不到这些领土上的地位有什么可以谈判的。
那么对于2023年能否终于看到战争结束的问题，法国前军官作家季约姆·安塞尔的看法是，
是的，我希望如此。但我想到的是，如果普京不倒台，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需要实现的是乌克兰人的获胜，因为普京不能承受他纯粹出于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而发动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失败。那么如果俄罗斯军队动摇了怎么办？我希望并相信2023年在乌克兰会发生的是普京权力飘摇，生活动荡，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送到开曼群岛的黄金隐居地。而如果他倒下了，问题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是我们需要开始考虑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也感谢小山的配音，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今法国电影界著名的女星维吉尼·艾菲拉 （Virginie Efira） 如今成为法国电影的精髓人物。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女演员近日在爱丽丝·温诺库洛导演的《再见到巴黎》《Au revoir Paris》中饰演的恐怖攻击受害者一角色，获得凯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她近年来演出多个角色，也正成为法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十年前，她在电影圈还只是个填补坑洞的小演员的角色，如今已成为众多制片家争取的电影界缪斯级女神。女导演安妮·方丹的电影《我最糟糕的噩梦》2011年出版，以及在2021年出版的电影《警察制片人》，卡尔松制片肯定地说，如今我再也看不到一个30到45岁女人的剧本没有给艾菲拉表演的空间。15年前，艾菲拉是电视综艺节目的电视主持人，10年前她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同情令人欣慰的电影演员。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进入了闪电般的职业生涯，可与一些具特色风格的美国女星相抗衡。她从影片 Michael Haneke 开始，观众注意到她，观众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她，找她，更好的是观众爱她。这位45岁的比利时女演员在荧幕上有着独特的存在性。今年秋天在巴黎观看她主演《别人的孩子》影片之后，一位年龄40多岁的观众发表了评论，艾菲拉幽默地解释道，我仍然是个非常比利时的人，当我去雷阿尔的电影院时，人们对我微笑时，我相信生活是一场音乐剧，巴黎是一座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快乐的城市，然后我才告诉自己，那是因为我被人认出来了。他解释说，女人的母性需要极度的亲密萃取经验是件好事情。他手边的书籍中有米歇尔·福柯的《信使》，有雷吉斯·德布雷的《神圣的青春》。根据艾菲拉个人的看法，如果一部电影没有显示至少两个名字确定的女性一起谈论男性以外的事情，那么这部电影就被认为是性别歧视。平均而言，在法国电影中，1/3的电影都未通过这项测试。作为 Collective 50到50团体的成员，艾菲拉是视听和电影领域性别平等的监督者，他通过女权主义测试的网络传递他的场景，他保证他所有的电影都将与贝克德尔兼容，包括他标志性的浪漫喜剧。即使在大卫·莫罗执导的《相隔20年》这部电影2013年出版，或2015年阿梅里斯来指导的《租来的家庭》影片中，他扮演的是恋人而不是女巫。看似没有什么，2023年伊始他就在歇息。自9月以来，从《再见到巴黎》和《其他孩子》两部影片受人关注后，就没有他的电影上映了。即使他在两年内疯狂推出的最近一系列的电影经常被鼓掌叫好，但他也担心观众因为过量的影片而厌倦。制片人卡尔卡松解释说，艾菲拉有一种熟悉的美貌和一种非常可塑的演技，这使他能够在流行喜剧和特别导演的电影中精彩演出。所有的女性导演都想把艾菲拉拍摄成为他们的反光镜时，他们个人就会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托付给艾菲拉去演出。即使本次的凯撒颁奖典礼不会放映，但是有5部的影片被提名，没有任何男导演被提名，和没有人获得最佳导演小金人的提名，但法国电影已经改变了。艾菲拉说，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个自由女人的理念，而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女人。性爱和利比多的领域不是仅仅属于男人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气球残骸将交由情报专家分析，不会交还中国。美中没有就布林肯访华进行重新安排，土叙 7.8 级强震死亡人数增至3000人，各国救援团队纷纷前往灾区，联合国启动紧急救援。泽连斯基应邀将参加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揭露约100万藏族儿童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童话。法国各工会号召周二再度大罢工，教皇方济各年内将访问法国。石油企业道达尔建设欧洲最大捕捉二氧化碳项目。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ichel Balnareff 所演唱的 Le Bal et Laz，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serai pendu demain matin. Ma vie n'était pas faite pour les châteaux. Tout est arrivé ce soir de juin. On donnait une fête dans le château.Le château de Laz, le plus grand bal de Londres, Lord et Lady de Laz, recevait le grand monde, diamant, rubis, topaze, et blanche robe longue cachée dans le jardin. Moi je serrais des poingsJe regardais danser Jane et son fiancé. Je serai pendu demain au jour. Dommage pour la fille.De ce château, car je crois qu'elle aimait bien l'amour que l'on faisait tranquille, loin du château. Dans le château de Laz, pour les 20 ans de Jane, Lord et Lady de Laz.J'avais reçu la reine. Moi le fou que l'on toise, moi je crevais de haine, caché dans le jardin. Moi je serrais les poings, je regardais danser Jane et son fiancéJe
serait pendu demain matin, ça fera quatre lignes dans les journaux. Je ne suis qu'un vulgaire assassin, un vagabond indigne de ce château. Dans le château de Laz, peut-être bien que Jane, alors où l'on m'écrase, aura un peu de peine. Mais ma dernière phrase sera pour qu'on me plaigne, puisqu'on va lui donner un autre fiancé.